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工商日报率先披露美俄喺土耳其嘅呢一次接触。该报援引一位身份不明消息人士嘅话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将出席会谈。白宫官员称，曾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巴恩斯并不是要同纳雷什金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他说乌克兰已事先得到有关巴恩斯土耳其之行的简报。他还说巴恩斯不是要讨论解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而是传达有关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后果的讯息。巴恩斯还将提出被俄罗斯拘留的美国人相关案件。克里姆林宫被问到有关《工商日报》的报道时称，他既不证实亦不会否认。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则对相关询问不作回应。现任 CIA 局长的巴恩斯曾在2005年至2008年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2021年在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之际，巴恩斯在总统拜登的授意下会见了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试图转达华盛顿对俄罗斯做法的担忧。除了俄乌战之外，俄罗斯和美国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讨论，包括黑海谷物出口运输交易、美俄潜在的新一轮囚犯交换、叙利亚内战，以及延长一项关键的核武器削减条约。莫斯科八月初宣布将暂停美国根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对其军事基地的检查。美国国务院八号曾表示，美国和俄罗斯预计近期内会晤，根据两个裁减核武军备的重要协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讨论恢复检查的可能性。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是这两大核子强权间仅存的这一类双边协议，这个亦将是双边协调委员会2021年10月以来的首次会议。拜登在和习近平会晤后召开新闻会，说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会谈，覆盖了很多领域。他重申美中两国将激烈竞争，但美国并不寻求冲突。拜登说，在和习近平进行了三个几小时的会晤后，他不认为中国方面有入侵台湾的迫在眉睫的企图。对于朝鲜问题，拜登说他不确定中共是否有能力影响朝鲜在核试验或导弹试验方面的决策。如果朝鲜升级局势，美军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另外，拜登认为美中应该能够在双方可能的地方合作，来到解决全球挑战。两国元首同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中国，来到继续双方的讨论。而根据白宫在拜习会结束之后发布的书面声明，拜登总统解释说，美国将继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积极的竞争，包括在国内向美国的优势领域进行投资，以及在世界上联合盟友与伙伴共同努力。他重申这个竞争不应该演变成冲突，并强调美中必须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及维持通讯渠道畅通。拜登总统在峰会中强调，美中必须合作应对跨国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其中包括债务减免、卫生安全以及全球粮食安全，因为这个亦都是国际社会期望所在。白宫在声明中表示，两国领导人欢迎正在进行的就解决美中双边关系具体问题做出的努力，鼓励通过这些现有机制，包括通过联合工作小组的方式，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双方还谈到美中两国人民交往的重要性。引人注目的是，白宫并未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而是对北京施压台湾表示反对的态度。在经贸问题上，拜登总统就中国一些非市场经济行为表示关切，因为这个不仅伤害美国工人及其家庭，而且亦伤害全世界的工人及其家庭。白宫还指出，拜登总统在峰会上强调， 解决被中国错误拘留或禁止出境的美国公民的案件是美方的优先要务。此外，拜登和习近平都重申他们在核战不能够打，而且亦打不赢，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两人还强调反对在乌克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总统还就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挑衅行为表达了关切，并且重申了美国对保卫美国印太盟友钢铁般的承诺。美联储副主席莱尔·布雷纳德星期一表示，美联储可能很快会放慢加息步伐。市场预计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停止今年的快速加息进程。布雷纳德证实，即使不会停止加息，亦将放缓步伐。但布雷纳德是彭博华盛顿分社的活动仍指出，由于通胀率依然徘徊于近数十年来的最高点，美联储仍有升息及平抑高涨物价方面的更多工作要做。美国十月通货膨胀降温幅度超出预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7.7%， 低于9月的 8.2%。 布兰纳德表示，转向较慢的升息步伐可能很快成为合适之举。他还说，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胀数据表明，我们非常关注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标可能亦出现一些下滑的迹象。美联储今年已经六度升息，但最近越来越多人主张未来几个月应该采取较小幅度的升息举措，其中亦包括部分美联储官员。投资人目前预估美联储官员亦将在12月13号到14号的会议上选择升息两码。不过美联储官员强调，需要看到一连串证明通胀真是降温的数据，才能够相信物价压力正逐渐回落到央行目标水准。布雷纳德认为，近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表明，央行真正注意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可能亦出现小幅下降，这一个是美联储喜闻乐见。至于利率终点方面，美联储官员在9月预估利率会在明年达到 4.6%， 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暗示在12月会议过后，终点利率可能会上调。布雷纳德表示，透过以更审慎的步伐行动，实际上将能够看到这一种累积的紧缩政策是怎样发挥作用，目前终点利率路径是怎样还很难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来到赫尔松，同欢欣鼓舞的军民一起庆祝从俄军手中夺回的这一座南部大城。他在当地对军民同胞们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亦即是收复赫尔松，标志着战争正是走向结束。泽连斯基说，这一个是战争结束的开始，我们正一步步来到所有被暂时占领的领土，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迎接整个国家的和平。他亦感谢北约和其他盟国的支持，并说美国提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对乌克兰抵抗俄军起到很大的作用。当日来到广场的除了乌克兰部队，还有一些带着孩子的父母，有一些民众推着婴儿车，还有一些人挥舞着乌克兰国旗，其他人则将国旗披在肩上。而人们所在的广场的行政大楼，一直到最近还在俄罗斯军队的占领之下。泽连斯基表示，我真是感到很高兴，今日来到赫尔松很重要，俄罗斯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在这一度占领了8个月。他想表达对当地居民的支持，并向他们表明，我们真是在升起我们的旗帜，我们正是回归。不过泽连斯基亦都警告，俄罗斯人在撤退前留下了有杀装置和地雷，乌克兰军民仍需小心。赫尔松是俄罗斯自今年2月24号入侵以来唯一占领的乌克兰地区首府。 在俄军撤退之后，乌克兰军队已在上个礼拜五进驻市中心。对此，乌方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进行和平谈判，但不是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强调，乌克兰的和平方案维持不变，亦即是立即结束战争，撤出所有俄罗斯军队，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保证不再重复侵略，同时要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星期一，拜登总统在 G20 峰会主办地印尼塔利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主党人在这一次选举中已保不住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拜登说，我认为我们除了将保持我们的立场之外，无法指望有更多的东西。与此同时，我认为下届国会将没有足够的票数来编转法律，除非众议院发生不寻常的事情。而拜登所指的是，他在选前说，如果民主党能保住众议院控制权，这样他将要在新一届国会提交第一份法案，是要将罗素韦德案中的堕胎权编入美国法律。然而，拜登的评论标志着自上个礼拜二的中期选举后，首度承认在众议院败选，意味着民主党人要推动的相关法案将难以推行。截至星期一下午的计票显示，只有19个众议院席位尚未确定赢家，而共和党目前已经斩获212席，民主党则有204席。民主党人必须赢得最后19个席位中的15个，才能够获得多数党所需的218席，以保住众议院控制权。而当其中很多选区的最新计票结果出来之后，这一种前景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另外，在一些未选出结果的州份中，情况亦对民主党人不利。例如，亚利桑那州的两场众议院选举似乎正是从民主党的掌握中流走，而该州的第一国会选区，共和党现任联邦众议员大卫·斯韦克特略微领先其民主党对手杰文·霍奇。而在席位开放的第六国会选区，共和党人胡安·西斯科马尼正以微弱优势领先民主党人埃尔斯滕·恩格尔。不过，民主党仍然保住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即使共和党在下个月举行的乔州决选中再拎下一个席位，民主党依然可以依靠副总统贺锦丽的参议院议长身份，在关键投票中打破50比50的平衡。